You're the only one.
然后人类的求知欲不是说你随便喂点什么东西就能给满足的，
其实没有人能真正的能够去理解另一个人嘛。
一些东西了，就它可能性其实越来越少了，但是它会让你有一种特别安逸的特别一种这种幻觉会在这个里边。我觉得这是
你说以后有没有可能就 AI 能帮我们做这种工作啊，
比如说整个世界正在经历一次就是重新划分的一个过程，
资本和对算法这种推荐的一个对现在人也是这个桂林公园的新的一期节目。然后今天我们就是没有这个苍剑老师跟这个尹二老师，是我自己请到两位这个嘉宾来录一期我个人比较感兴趣的一个话题，可能是跟这个就是大家最近其实讨论很多的这个 AI 人工智能的这样一个话题吧。我本意是想把它做成一个有一点这个系列的节目，但是我先做做看吧，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把它做得很完善。那么我先介绍一下两位嘉宾，一位是这个妖女，你自己说。这个月璇，
我刚刚是在想，我上一期来桂林公园的时候，是不是也没有尹二跟苍剑？有苍剑？
有
苍剑吗？有苍剑，但是没
有
尹二，没有尹二，
反正就俩人跟你一块录的，
对对，
反正少一个人，
对吧？是的，大家好，又来了，
终于又来了，
对，
好，还有一位是。这个靠月璇请到的，但是我也是这个一直久仰的一位这个嘉宾，要不也介绍一下这个我们的 Ink。
Ink 对啊， Ink 就是Ink 就是该怎么介绍他，就是一个我最近对 Ink 有了一个新的印象，其实就是我发现 Ink 在读哲学的时候呢，他其实是站在一个跟我不一样的，哎，我这样介绍好吗？我先掐一段，我这样介绍好吗？
可以，不用抢，没事，挺
好。
好，
就是
我觉得挺好啊。
我最近对 Ink 有一个新的印象，就是我发现他在最近在读哲学啊，或者是他对艺术的看法，对作品的看法，他是站在跟我不太一样的一个维度在看，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听他讲话，我会感觉有一个全新的观点，这是我最近对 Ink 的一个印象。然后他是一个做视觉工作的艺术家。现在在北京，
我其实我是Ink，
我要自己介绍一下吗？自己说一下吗？
你可以啊，因为我知道还是从我们共同的一个朋友这个嘴里就是听说的各种这个一些艺术跟新媒体啊，跟这个交互，包括声音的一些视觉方面的一些这种演出活动或者艺术的一些作品里边听说过你，就是我还没有一个特别。就如果从你自己角度来介绍的话，应该是怎么样？就你做这些工作？
我过去10年一直在用计算机进行影像方面的创作，然后之前会是用一些算法之类的，然后做一些生成影像，然后以编程做一些实时的小程序，然后呈现方式就是以影像的方式呈现嘛，会有一些。跟音乐人的演出，然后在展览上的一些视觉呈现，这样。
那其实我就是就我自己对这个视觉跟这个声音啊这些认知的话，你像我们可能平时其实最早的话可能是类似于像 VJ 的这么一种概念，就是说啊，是它其实是实时的根据音乐或者说根据现场的一些程序也好或者硬件也好去做出一些生成类的图形来，然后像我们工具的话可能就是MX MSP 或者说是VVV 这种或者说 processing 这种的一些做法的，就是因为之前就是月璇在上海的时候其实前年了吧，月璇是2018年吗？还是
去年就是上那
期
做你们第一期节目，就是为了
对
做那个演出上的。哎呦，
我先被这个疫情搞，我已经过糊涂了，已经。 对，就是当时也是那个看到那个作品的，我不知道这个Ink是不是当时也是一开始也是用这些工具或者什么来去做这些。
对，你说的 VJ 其实大概是十年前吧，然后我们在北京有一个视觉团队叫神经元。然后那会儿确实主要是在做 VJ 方面的事儿，其实 VJ 主要是跟一些 Rave Party 这种然后玩的会比较多，然后它我觉得它更像是一个影像实践的一块自耕地那种感觉，就是你在这个环境里，然后音乐呢会一直有，然后影像就是你自己可以放，可以尝试不同风格的影像，然后你就看这个影像跟观众会有什么样的关系，或者观众有什么样的反应，是这样的一个方式吧。然后之后我觉得我做了好多各种各样的东西，我觉得可能只是 VJ 的话可能不太能全面的概括吧，因为我后来做了一些就是编程的，然后影像全都是有用算法生成或者在一个游戏场景里那种。上次跟月璇也是做了一个，他那个场地是一个四面都是屏幕的场地，然后我们就做了一个场景，然后四个屏幕相当于在一个建了一个空间，然后在这空间里放四个摄像头分别朝向四个方向，然后最后我们用 iPad 来控制发送一些信号什么的。总体的来说那个视觉系统还是就挺复杂的，然后对，就是做了一套复杂的视觉系统，最后呈现了一个视觉画面。对，
今天其实
我还有一个点，就是因为我当时是想就是对于视觉的控制是比较执着的，所以我是想做一个视觉的那种合成器，所以视觉基本上都是要在现场演奏，而不是说你放一个 play 然后整个时间线都跑完，它是需要在现场去调好多参数，然后
就是调制，你要在现场，
对，现场调制来生成这些影像的，改变不同的状态的。
那个，其实我最初想这个话题的是，就是因为我自己最近也在就是玩一些模块什么之类的东西嘛。其实我就有一个，不能说是就像思考一样，就是说，我觉得现在就这个做声音的话，或者说。大家好像对这种就传统音乐，比如说我们现在听到那些像什么信条，或者说这种新的一些电影配乐里面这种声音的东西也好，它其实它不像是传统我们需要作曲的，或者说非常严谨的那种，结果它其实更多是一种音色的变化和这种节奏变化。就是说你像最近就是我自己在用模块的时候发现，就是它其实好像现在人对这个声音的音色其实比以前更加的可能更敏感了，或者更在意这个东西了。相反是就是你在做这种节奏或者结构性的东西来讲的话，从一个工具的角度来讲，它其实比以前要简单更多了。那么后来我就想到，就是像这种比如说再进一步的话，像这种 AI 的作曲也好，或者说更有人工智能的一些进来之后，那么作为人的这个角度，就是就是如果说换一个说法，就是说这个做音乐的到底是这个人呢，还是就最后是不是会变得就是像机器再去生成这个东西一样，它就会变得，那么人在里边到底是处于一种什么地位，这个我觉得是其实我想到一些问题，我不知道你们俩对这个有什么感觉吗？
那天我不是刚好在群里面在讲，我说那个最近我不是在备课嘛，然后呢在备课，因为每一周我讲的那个音乐史的那种不一样，比如上周我讲的是巴赫，那这周我就到了贝多芬跟莫扎特的时代，然后今天又在备课的时候，我突然之间就发现，就比如你刚刚说的这种结构的这种问题，就是对人来说，就比如像贝多芬，他很厉害的一点就是，他可以把形式跟内容完全打破，就是比如过去是一种某种形式，但是呢他就是为了能够让自己的这个内容得到一个充分的表达，他就直接就把这个形式给改了，就等于创造了一个新的一个大的构架出来了嘛。对，就是这个部分我不知道机器，因为其实就是对人工智能这块其实我不是特别懂嘛，就是如果它经过算法的一种学习，它最后它会不会变成一个就是它也能不断的去 就适应性很强的那种，我这个我不知道可不可能。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是人才会比较有意思的，在于犯错性。犯错性、
啊、就是这种啊，
就是比如说这个东西错了，就比如可能这个曲子我写错了，但我因为这个错误，我反而就是这个错误反而带来了一种张力。我讲的抽象吗？就是
我明白。
本来啊啊、本来他如果就是很正儿八经的，然后就是很流程化的那个东西，其实它不像一个有张力的有碰撞的东西，但反而这个错误是比较精彩的那个部分。所以就是这个人工智能它会不会犯错呢？我也不知道，它通过学习它会犯错吗？就是它故意性的去犯错吗？
这个我还想从头说啊，就是我今天在看一个就马诺维奇写的一本书叫《新媒体的语言》，然后他这本书就是是一个在西方就是媒体教育艺术教育方面就是比较算是一个很有名的一本书了。然后他把就新媒体当作是一个有他就他分析出来新媒体的语言有这么几个特征吧，一个是就是模块化，就是我们大家都能感受到，就是这个模块化是你的程序或者你的媒体你的内容，它可以分成不同的模块，然后这些模块可以重新组装，或者说你根据不同的项目去变成不同的新的东西。然后这个模块化就导致模块化还有一点就是它可以自动化，它具有一个自动化的这种可能性，比如说算法结构就可以把你的这个模块化的东西给自动化的生成起来。然后在这个在这之上呢，然后他写了一个就是说人类的意志是可以或者部分的在这个创作过程中被抹除，然后抹除是就是这个自动化来抹除的这个人类的意志。在这个模块化和自动化组合的基础上呢，因为你做一个程序你可以做很多这种常量，就以前我们做一个艺术作品是一个就所谓的旧媒体吧，它是一个线性编织的一个结构，你编织完之后它就固定了，然后你要把它给复制的话你的所有的拷贝都是一样的。但是新媒体是说你每次都可以每次都生成一个新的东西，也就是说它可以每个拷贝都不一样。然后
拷贝都不一样。
对，然后这个就是这个部分就是当然就那个新媒体可以用旧媒体的语言去讨论，因为它表现出来就是一个旧媒体的方式，但它的底层它的抽象的层面是一个就计算机的层面，是一个就是在计算机结构上编织的这么一套内容，所以它看起来像是新媒体，其实它已经完全不是新媒体了，它是一个新的东西。然后刚才月璇说的那个犯错的这部分，其实我之前在做这些生成影像的时候，因为程序的东西它都是一个你可以用并置，就是说你并置上一万个元素，然后它会给你带来一个这种震撼的效果，但是这种效果是比较单调的，在其中你需要加很多这种随机的东西，比如说我在这个并置的里边加每一个都给它赋一个随机值，然后这个随机值就会让你的整体看起来不那么呆板。然后犯错还有另外一个层面上，就是说是那个逻辑的犯错。刚才一个是第一个层面是说这个犯错会让这个表现更丰富嘛，然后就刚才说的是加入随机可以更丰富。第二个层面上呢说逻辑的犯错，在这个比如说 AI 人工智能生成的这里边，其实说机器学习吧，学习有两种模式，然后一种模式是就我们学语言的那种思维，你只是知道语法，只是知道句子是学不会的，然后你需要不断的去重复这个话，也就是说像打球一样，你只是知道用什么样的角度然后什么样的姿势去投这个球，你是投不进去的，你需要不断的练习。然后这在机器学习里就是需要大量样本的，这种都是这种学习模式。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新的模式叫强化学习，强化学习就是可能比如更抽象的那种学习方式，我教给你一个加法，比如一加一等于二，然后一加二等于三，然后你只要明白了这个加法的意义和左右两边这个等式就这个符号两边的含义的话，你可以做无限的这种加法。但是这种抽象层面的学习呢， 就这种强化学习，我们需要人为的给这个机器加入很多，有一个很强化的目标，然后这个强化的目标就是说它是无法摆脱人类的那个抽象结构的那个思维结构的，也就是说它无法超越，我觉得它是无法超越人类的。然后这是我们学习的两种方法，以及在机器学习上的就是两种方向吧。
嗯
嗯。
其实刚刚那个月璇说那个，比如说就那种随机的部分，我想起来之前我忘了是在哪儿，就是以前你像爵士乐，它其实是从那种就是类似于像比较那种军乐里边，它就是其实是错误产生错误，或者说我就是故意不按你那个调性和这个调式来走，然后它产生出来的。还有一个就是我想到就是可能比如现在那古籍也好，或者说其他的这些软件呢，比如说我可以让它去那个就是有那种就 swim 嘛，就让它就是本来它都给你都是在这个 grad 上给你写好的，就是但是我可以让它去有一个偏差的这样一个结果，就造成有一种其实就是一个人辈儿嘛，就人是总会有一些对犯错的特性在。其实我觉得就像你现在自由爵士一样，它其实就是它是在那种怎么说呢，就将要犯错又不跨出那个范围这个之间的一种摇摆，我觉得就是那种他是
将要犯错是什么鬼？
就是说，在这个可控和不可控之间的，对，嗯。
我觉得只是犯错这个层面上的话，就是人工智能是完全可以犯错的，它完全可以犯的错看起来不像是一个人工智能犯的错，然后就是说这个犯错是可以被编码化的。
被学习
这个意思，
被编码
了。然后就是 AI 艺术，它有一个点挺有意思，就是，之前好多 AI 的这种所谓 AI 艺术，都是在复制某一个人的风格，比如他画一个，那个就是一个著名画家的画风吧，它是可以学习出来的。但是其实现代艺术已经不只是一个画这么简单了，它已经摆脱画，它变成了一个对艺术本身的一个边界的一个扩展了，就是说比如说所谓的就第二次现代艺术革命之后，艺术变成了比如说行为艺术，比如说大地艺术、装置，然后概念这些东西，现在的 AI 艺术是完全无法去被编码的，它完全无法去复制，也就是说这个领域其实是人类的应该保留，就是人类现在还保存有优势的领域，也就是说对，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个，你只是犯错其实是不够的，然后你现在要做的是突破这种形式，你创造出来一种新的风格，然后这是人的那个价值。
这个就像刚刚那个 Mog 他刚刚说，就是像爵士乐里面该怎么说，就是你不断的在突破，就是在改变，然后也不遵守规则嘛，那其实这个部分我觉得就很人，就是很人在做的一个事情，所以你刚刚这么讲的时候，我就在想机器它能到达这一点的时候应该还挺恐怖的就是应该还蛮厉害的。应该这个会不会啊，是不是啊？我不知道这个技术是不是很厉害。
对，我就有一个说法是说，就是当 AI 做出来真正的有创意的这种东西的时候，人类是就无法理解的，然后这当然是有这种可能性了，但是现在的优势在于人类是既做裁判员又做那个运动员，所以是人类来决定哪个东西是艺术，然后哪个东西是一个我们可认可的风格，然后在这个层面上就是 AI 是永远只能在人类的就人类之下的。
对，就是这个我想起来，就是它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说当机器可以对话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我两个都是 AI 人工智能，但是我们是有就是如果说他们可以对话的话，是不是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他们之间有一种音乐我们是就是连听可能都听不到，就比如他可能是毫秒级的，或者说他的节奏，或者说他的
好恐怖
但是 BPM 是你根本就无法在你听来可能就完全超越人的这个听觉频率，或者说你在你听来大家就完全是一个噪音的东西，在他们可能
觉得可好听了，
就是但是那个东西就是它也怎么说呢，就是它从这个认知角度来讲，它可能也不是你认知的音乐了，它可能也就根本就
不是
超脱、这个、
不是这些东西，
哎，不是东，就不是什么东西了，就是在他们讲来，可能也就可能他们之间的这种交流，连音乐都不算是了，就是也没有什么欣赏，也没有说这种，你有一种，还有一种这个所谓的这种范式之类的东西，这都可能都已经没有了，我觉得，有可能是这么一种形态的。这是刚才那个一可讲的，我突然想到这么一个可能性吧，我觉得可能是。
好可哇，好恐怖。
嗯。
有代表性的一个想法吧。其实在这个层面上，你把这个人工智能换成其他的那种词，就换成技术或者类似于技术的这些词，都是可行的。因为就这个点上来说，就是其实还是人类对技术的最原初的想象，就是它是一个超越人类能力的，就超人类能力的这种
是啊，
这种他者，这种个体吧。
嗯。
然后比如说我们在那个路边的那种跑车它就已经超越了生物性这种马的这种能力，它是一个具有技术美感的这种东西。然后你刚才说的那种比如说 AI 的或者机器的算力比人类要强上几千几万倍，然后 AI 他们沟通他们的逻辑方法，这都是一个人类主义，就超人类主义的一个讨论的一个流派之上。
嗯，
对，然后你说的另外一个，当他们能自我交流的时候，有一个我前段时间读一个哲学家叫拉图尔，是一个法国的哲学家，他提出来一个概念叫做行动者网络理论。然后他把整个世界就分成好多行动者，然后在我的理解里就是，比如说人类是一种行动者，然后文化是一种行动者，资本主义是一种行动者，然后人工智能是一种行动者，他有点像那个德勒兹加塔利千高原里那种各种各样的意志层面，有好多不同的高原，然后他们有分为不同的层次。其实他就是那个拉图尔把这些层次里的各种元素都变成了一个一个的行动者，然后这些行动者之间形成一个网络。也就是说我是觉得他特别厉害的地方在于他摆脱了之前西方哲学里讨论的主体性，就是当西方哲学在讨论人的时候，然后现在就是西方遇到一些问题嘛，就比如说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冲突是永远无法解决的，然后我们应该是怎么着解决这些问题，这些所有的东西都是基于人的主体上来讨论的。然后拉图尔这个东西他就把人弱化成为其中一个行动者了。当然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只需要考虑我们自己的这部分就行，但是我们还需要认识到整个世界它不只是只有人类的，它还有一些其他的那种就可能
现
在
对，
嗯，
就是他这意思，就是说你原来讨论所有一些东西，无非就是说你还是通过人类的一个价值观和这个思想体系来去框架这个东西，就是你超越这个部分的东西，你就没法认知它，或者说可能就不能去想象它了，是吧？就是他这个理论可能是有一些，就当我没看过，就是说他是可以相对来说比较超脱到这个其他一个角度或者说高度去看待这个事情，我不知道这么理解是对的。
对，其实是就是说，人类的这个认知世界的历史，好多东西我们觉得可能是从来如此，但其实它只有几十年或者几百年的这么一个时间长度。然后就比如说，之前看福柯的那个《词与物》，他就说他不是有一个知识型的概念吗？然后就大概意思就是说。在之前的时候，然后是没有这个人文主义的。人文主义之前，然后是神来控制一切，就我的所思所想都不是跟我没关系，都是神在想这个事情。然后我做的所有的事情呢，都是神在做这个事情，我只是神的一个子民或者神的一个部分而已。然后到了后来就是启蒙主义之后，然后理性开始统一这个世界，我们发现就是人类。就是我们更重视人文主义，就是人的这个想法了。然后整个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的哲学都在讨论，就是人应该去怎么样认知世界，从人的角度去看，比如说什么，就几个主题嘛，就是身体就是现象学那一类的，我怎么感受这世界，然后语言就是符号学这一类的，然后语言之间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结构这些，然后他者就是有不同的。阶级斗争就类似于阶级的这种嘛，就是这就是西方哲学在讨论的 那个几个主题，但这些主题呢都是以人为，就它需要有一个主体性，
就是有人的，
嗯，
对，就是说我们得从人的角度去思考。但是福柯那本书又说，就是他又提出人之死，就是我的理解就是当这个人已经变成一个一个的，我用我的语言说，就是我们其实是不同的迷因构成，迷因是相对于基因的一种文化的，
特别喜欢这个词，
基因，对，
嗯，
然后是文化的一个小的构建，然后不同的这些迷因呢，它能构成一个像类似于基因几何体的这种组合体的这种就小的迷因生物吧，然后我感觉福柯的意思，就我理解的福柯的那个想法，或者我修改的福柯的想法是说，就是人是由好多种迷因组成的一个综合体，然后因为我们经常能交流一些想法，然后这些想法发现其实都是从不同的观点上吸收而来的，也就是说那个想法它进行了一次复制到了你的大脑里和我的大脑里，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比如说我们去那个商场里，不同的商场有不同的风格，然后但是每个商场都有那么几家店，然后不同的店面它的每一家店面都不一样，但是它都能呈现出来一个类似的风格，然后也就是说这个商场它也变成了一个迷因的集合了，然后当整个人或者整个世界都变成这种迷因的碎片或者迷因的集合之后，然后我们是不是可以有一个新的世界，就新的想法或者新的方法去理解这个世界，
嗯，
然后也
就是他
人之死，然后出来一个新的东西，
哦，就是可能完全是我们现在想象不到的一种可能新的形态的东西。那么我就想到就是说，现在在这些，比如说从浅层次来讲的话，就是比如说人工智能啊，包括这个声音这块的东西，它如果说不是站在一个创作者角度，或者说它作为一个辅助的一种形态来讲，其实我觉得现在，比如说你视觉上我们讲现在。可能有各种最浅显的就是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AI 换脸的，比如说像 B 站上那种什么把那个徐锦江脸换到那个流星花园那种，那个把流星花园改成什么锦江花园这种的，就是或者说这种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他比如说我就可能可以想象是可能过几年我们我觉得甚至可能都没有什么现在的流量明星之类的，就是说我可能进到影院之后，我就会看到一些东西，我可以想象他是任何人，对，就对，比如说我就可以想象我这个主演是张艺兴，然后他就会变成张艺兴，我也没有什么就是所谓这种流量，或者说他可以根据我的任何要求去定制这个东西，然后比如说像。甚至像这个音乐里边，比如说我们之前那种像 AutoTune 这种，就是你修音修到一个极致，它变成一种风格了，就是说它原来其实是把你声音修的就是给你把这个音高什么修的特别好，修的特别完美，但是它最后变成一种审美了，就是大家都认可这种审美，它其实变成一种新的一种流行文化了，就是说修脸，对吧，以后我现在不修我可能就没法看了，你比如说我就注意到你在中国我们喜欢修脸嘛，你像你去看韩国那些网红的话，他们就开始修肩了，你知道吧，就把肩修得特平，就是那种，
你还看韩国的网红啊，
没有没有，
你发一张给我看，
你看 Instagram 上很多、啊、就是你可以总结出来这种各国的网红都有套路的，对吧，你比如说像这个美国的就是那种就是大屁股那种，都是黑人那种，这他审美的，对，他就会影响到你这种就是技术就是带来你审美上的一个变化嘛，比如说这个声音呢，还有比如说可能可以智能去检测这个是否是假唱，或者说口型是否对得上这种的，我觉得这是就比较浅层次，就是说我不知道你们就最近观察，就是说觉得就这种的这个技术的怎么说呢，它是一种它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是不是也会潜移默化影响人对这个东西的审美，或者说这个变化会越来越剧烈，我是有这么一个想法。
肯定会。 你知道吗？就是上一周，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对占星很有研究，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今年呢，就是整个大的行星会进入到水瓶座，然后，水瓶座就是每进入到这个，就说今年动荡会特别多嘛，然后进入到水瓶座之后，就是水瓶座象征的就是跟科技有关系，然后
啊，
他说
是
这
吗？
个星座是2500年换一次，然后呢。所以就是他说，越靠近这个换星，就是换水瓶，我们要进入水瓶座的时候，这个科技的这种感觉，就跟水瓶座相关的这些东西就会越来越强烈。反正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心理作用啊，反正总之呢，总之他说完，我觉得哎，好像是这么一回事。至少这几年我的观察，我觉得好像，哎，真的好像是大家好像就一下子觉得搞科技特别时髦嘛，然后就都开始咕噜咕噜就倒腾起来了，就真的是这种感觉。你就画画的呀，或者是我说的是原来画纸本画的那些人，也是开始有一些这样的尝试吧。
是吗？就开始做这个机器学习人工绘画这
机器也不是机器学习，就是就是他跟
就跟
我，
数字相关了是吧？就多跟数字跟科技相关了，选择这个
不
主
是
题。
我那个朋友是对，因为那次课我刚好是跟他，那次课刚好是讲什么？讲中世纪跟文艺复兴时候的音乐，然后他就跟我说，他问我，他说你觉得现在就是这些音乐跟艺术发展到这个阶段之后，以后会该怎么走？然后我说，我觉得可能又会像文艺复兴一样，就是又开始重新走一遍，就是又要开始往前面，就时间线的前方。我的意思是，然后他就说，因为其实现在艺术跟音乐是很像的。他说，现在其实画画的人都特别特别少了，就很多人都是在做很断开的那种作品。很断开
对，
的
作
作品
品。
就是，比如说他会把这个，他会抽一部分出来，就是比如说他把这个，哎，我想一下该如何简单的把这个东西讲得很清楚。就是他现在大家很少去做画画了吧？可能更多的人就是在做一些更科技化、更实验化的一些东西，而且是完全断开的，就跟传
就
统
断
的那
开
些绘画。
你指的是什么？是技法呢，还是观念上一些东西？就是
都是的
技
呀，
术
都
上
是断
都
开
有
的
是
呀，
吧？都有是
都
吧？
有呀，就跟音乐其实是一样的嘛。
是啊。
对呀，就
那我
是
不是
跟音乐是一样的嘛。
这个我就刚才月璇从星座或者从感受的角度讨论一下，
占星角
然后
度，
对，然后我可以从哲学的角度来讨论一下，然后
是啊。
就大概是应该是100年前吧，就本雅明写过，就是本雅明的时代的时候，他写过一本书叫《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啊，没有100年，可能
对对对，
是二
是，
战左右那会儿。然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他提出一个观点，就是灵光消逝的时代。
对，灵
然
光，
后这个
对，是。
灵光是说，本来我们对一个作品的那个感受，然后它之所以吸引我们，之所以伟大的地方，是因为它有一个独特性。然后，但是到了机械复制时代的时候呢，就是这个产品可以被这个东西可以被，就是多次的拷贝了，然后
不
可以
是
被
他，
复制了，然后这个灵光是不是已经就不存在了？然后他就提出来这么一个问题。然后，但是我刚才讨论的那个马诺维奇，他在说这个新媒体的语言的时候，他提出来一点就是那个模块化，包括这个重新编程。然后重新生成，然后我感觉这个灵光似乎又回来了，或者当然其实不是原来的那个灵光了，也就是说，我们每拿到一个作品，它都可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作品了，但是这个独一无二，它又有一些类似的东西，它是同一种状态下的一个独一无二。这个就是我在做那个算法视觉的时候，经常会遇到这样的就是东西，而且我还挺沉迷的，就比如说我做一个。状态是一个漫天飞雪的一个状态，我可以盯着这状态看很久。然后，因为它的宏观都是类似的，但是它细节是不断的变化的。然后，这个不断变化的细节就是一直在吸引人嘛。然后那个马诺维奇说，就是其实这种定制化的模式，其实现在已经早就已经实现了。当我们每打开一个网站的时候，这个网站就是。根据我是谁，然后它自动生成了一个新的页面，每个人打开的这个页面都不一样。 然后这就涉及到一个叫推荐算法的问题。
是。
然后所以他从这个之前我们担心那个机械复制时代让这个艺术消失了，然后但是后来它变成了其他东西，然后现在这个程序复制、程序独异性的这么一个时代出现了，然后我们又开始担心这个问题，其实跟当时贝亚明担心的问题是差不多的。然后但现在我们额外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推荐算法它能不能代表你这个人，当然这个我们都知道是不能代表的，因为有很多东西是不可量化的，我们在网络上我们的所有的行为操作都被量化成一个一个的点击，然后一个是或否，赞同或者是不赞同，然后在这个二维的就这个二元的这个点击之下，然后其实还有很多我们个人的情绪、我们的一些审美或者我们各种各样的东西都不能被编码进去。然后现在的问题就是很多看起来像是就这些广告公司、这些推荐算法的公司在利用人的这个算法作为一个，就每个人像一个数据劳工一样在生产一些数据，然后他利用这个数据又重新再加回到对这个人的想法的剥削上，然后但实际上我觉得他是并不能真正的把一个人的想法或者把一个人的那个思维给剥削的，然后这他总会遇到一个阈限值，他就无法再提高了。
剥削的意思是什么呀？
就比如说我们假想的一个AI 的人工伴侣，然后你想什么他都知道，对吧？对，像赫，像赫那个，你说什么他都知道，然后你没说的他也知道。然后我觉得那个时代，至少目前来说是还是达不到的，因为人类的很多感情，人类的很多想法，很多其实现在正在所有的整个世界都在被数据化，都在被编码到这个计算机的世界里，但其实在这个可数据化的东西之外还有大量的，然后应该是就是绝大多数的东西都是无法被编码进去的。
比如嘞，
那太多了，
就是感情嘛，是吧？你说的就是抽象的那些嘛。
对，抽象的感情，对，我就在说我那个意识的沉默和那个汉字的空白那个概念嘛，就是我们所知的宇宙是一个就是无限宽广的一个宇宙，然后我们所肉眼所能看到的东西呢是一个很窄的一个频段，从那个红外光我们看不见，紫外光我们也看不见，然后我们可见光只是一个非常非常窄的一个频段，然后我们的意识，然后有很多东西都是感受不到的，比如说我们无法感受到你们家的猫正在感受什么，你是感受不到的。然后那我们基于我们的意识，我们可见的世界，然后我们发明出来了一个语言，我们发明出来了文字，然后我们妄想这个文字就能代表整个世界，它就能把整个宇宙的故事都编进去，是不可能的。然后我那个作品就是首先基于这样的一个假设，然后我把我好多就是人类常用的一些文字的图案然后编到那个 AI 里，然后最后 AI 生成一些不可辨认的那些文字，然后当然我就说这个东西是一个我们意识的沉默，就是说啊，哎呀，那个维特根斯坦的那个对于我们不可说的，对于不可说的要保持沉默，对，然后就是说我们意识可以想到的东西，意识的杂音之外还有一个沉默的东西，然后在这个有意义的汉字，每一个汉字它都能代表一个意思，然后不同的汉字还能组合成为新的意思，但是在这个汉字之间也是有其实是有空白的。对，然后就是当你看到就生成的这些不可辨认的汉字在变化的东西的时候，就是我们从万物之中形成概念，然后这些概念呢只是万物的一小部分。
汉字之间的空白是什么意思？
就是
我理解啊，我
之间的空白。
我理解是不是就是说，其实你在用你的这个 AI 一个算法的东西，或者说在作品里表现一个，其实就是说人类试图用这个去表达一切，其实它没法去把所有东西都收拢到里边，那么你就用这么一种形式去或者说怎么说呢，或者说就提醒，或者说去告诉大家，就是说当你想表达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还是有很多地方是在沉默的时候，是你人的意识或者说语言文字或者技术是没法去呈现的这些东西。我不知道这么理解对不对。
对，我是觉得就首先我是一个技术的极度的爱好者，我非常喜欢技术，然后我觉得技术能解放人类的很多很多能力，然后我们想要发展也是离不开技术的，然后也就是说技术是我们到达彼岸的一个工具嘛，然后但是我们就是需要知道认识到除了我们现在已知的东西之外还有一个很广阔的一个东西，这个点我就要提到那个博尔赫斯了，就博尔赫斯写过很多有意思的故事，然后他能写无限，就是我之前就想他是怎么写出来他那故事呢，就比如说那个有一个故事叫阿莱夫，然后我们上次跟月贤演出的时候的那个那个，
反正
他
真的是，是的，是的，因为他喜欢的东西就是那几个，感觉。好，你想，你想。
对，博尔赫斯一直在用不同的方法写同一个故事，就是无限的故事。这个阿莱夫是一个无限的地方，它是一个小的像镜片一样的一个小椭圆形的东西，但是当你看进去的时候，它就把整个世界都呈现出来，它从细到一个沙粒，然后鹰的眼睛，然后你能看到你自己正在看这个阿莱夫，透过阿莱夫看宇宙，然后你能看到太阳内部的那个中子的爆发，就是你能看到各种各样的东西，然后就博尔赫斯就这么着把一个无限的东西给写出来了，我觉得他哇就特别厉害，然后我就想用比如说用 AI 的方法就呈现出来一个这种在我们认知之外的一个世界，但是用我们可以认知的方法这样呈现。
刚才那个宁可他说的时候，其实我想到两个事情，一个是对，就是当然我可能是题外话，就是说刚刚延伸出来这么一个想法，就是这个艺术作品之前的时候，比如说它更是一种比如说现在刚才应该提高的，就是你的一个 cookie 或者说你的一个推荐算法，它提供你的网页完全是一个你经过机器根据你的特性去溜出来的，就是说它根据你的喜好，它是越来越投你所好的，就是比如说我今天我们可能今天就是在这聊完之后，我手机可能下一个就给我推荐一些什么人工算法的一些产品之类的，我估计可能就会马上推荐给我，因为我们无时不刻被在监听，然后被在推荐，就这些可能都是刚才应该也提到，就是我估计大后面你有大企业或者大资本甚至是一些我们不能说的一些这个原因的东西再去归纳和去统治这些数据，它反过来就像一个燃料一样，它就在推动这个机器，它在做下一步的一个更加可能无微不至的一种算法，或者说一种统治。比如说我们今天双十一，昨天我在听一期那个就是节目故事 FM 在讲那个有一个在新西兰的一个女孩子，就是她之前就是她是不消费的，就是她是任何东西她是睡在沙发客，然后她永远只租这个最简单房子住，她是不吃任何带有塑料这种制品的一些产品的，就是说她自己去做东西吃，或者说她去捡垃圾吃，就是那种就是打引号垃圾了，就是那种厨余啊或者是剩下的东西，她甚至吃别人剩下的东西，就她是一个就她崇尚这种生活方式。我就回了一条，我说我在听这个东西的时候，我还在刷着咸鱼，就是看着这些就是消费特别消费主义的东西。当然这个我觉得是一种就是他利用人工智能或者算法的东西去控制人的一种方式嘛，但是就他同样也是让可能原来更加比如说在一些就从大的角度来讲，就是他把艺术变得更加民主化了，就是说你每个人你可以享用到以前你可能没法去看到的东西，或者说把这东西更加的均质化，或者说让你大家都会享用到，就是就像工业化更工业化生产一种东西，就是它 更匹配到你，然后有不错的品质，然后也让你能去拿到这个东西。当然我觉得这个就是刚才我想到一个问题嘛，就是这种资本啊，或者说其他的对这种人的通过数据和人工智能去越来越控制的一种东西，到最后它其实喂给你的东西只是你想要的，就是你没法去得到一些你意料之外的一些东西了，就是它可能性其实越来越少了，但是它会让你有一种特别安逸的特别一种这种幻觉会在这个里面，我觉得这是我刚刚想到的这样一个层次的一个东西，就是一个是民主嘛，一个是这种这个资本和对算法这种推荐的一种对现代人的一种影响。
我觉得你这个说法，大家也是很有代表性了。就是其实是人类对于科技赋予了太多的想象，就但是有时候呢，现代人对科技的理解又非常的原始，很多人都把科技当做一个媚化的一个对象，然后对科技敬畏、恐惧又顺从又有希望的这种感觉。然后这就是科技的基本的一个质感。然后，但是你仔细想想，就是所谓的科技在控制你，推荐算法，然后让你最后只能接受你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你再说一句话之后，你在网上就能看到有类似话语的这种推荐。然后在生活中真的是像说的那样吗？其实有时候它远远没有到达那个程度。然后所以就在这个层面上，就是有另外一个例子，就麦克卢汉在《机器新娘》里对一个戏剧的一个评论，然后那个剧是一个，就是一个木偶和一个操控者，就它是一个木偶戏嘛。然后呢，这个操控者就以木偶的那个话说：“哎呀，我最大的希望就是离开你这个人，就是那个木偶叫查理，然后操控者叫伯根。然后查理说，我最大的希望就是要离开伯根。然后呢，他经常说，伯根，你要不配合我，我就要走了。”然后呢，这个查理呢还经常说：“哎呦，我要跟你老婆私奔，我要跟这个观众一起离开，你这剧太没意思了。”然后整个过程就是，其实当下的 AI 或者当下的科技就是查理，然后真正的幕后操控者是人类，然后人类在用一个 AI 的一个形象，然后去说，然后观众看起来当然是 AI 更聪明，然后 AI 有更智慧。然后 AI 有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它做了一些超出了它能力的东西，但是我们需要知道，就这一切的东西都只是一个表演。然后这个表演为的是吸引观众的票，吸引一些注意力。所以当那些在说出，当然其实现在回声室效应确实是越来越严重了，但是当然我们需要细分，就在说出一些，所谓带有阴谋论的论调的时候，我们得知道，就是它本质上它其实并不是这样的。然后那些永远接受机器喂给他的东西的，喂给他审美品味的这些人呢，他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比如说，咱们在好多年之前，突然你就发现身边好多就是人突然开始喜欢听民谣了。然后为什么？因为那段时间民谣开始火了，然后大家都在听民谣。然后过一段时间呢，比如越下火的时候，大家都开始听摇滚乐了。然后你就发现，其实好多人他真的是不做选择的，他就是你
他
喂
就
给
没
他
有
什么，
分
他
辨
就
率嘛，
对他就吃什么。然后这个
是。
并不是说他的审美就只是到这儿，因为他对这个审美的这个方面他没有这个追求。然后这可能就是我们看到的各种现象里的很主要的一个那个主体吧，但是但凡一个对这方面有思想有追求的人，他是不会仅限于机器喂给他的东西的。然后人类的求知欲，不是说你随便喂点什么东西就能给满足的，然后这应该是我们人类的一个自信。
我觉得好像刚刚听 Ink 这句话，首先不这一些话啊，首先就是他对机器本身也很有安全感，然后他对人其实也挺有安全感的，
有这个，怎么说呢？
就是比较，
相信这个人对 求知欲的这个
追求。对对对，我觉得他是相信的。你知道我是我根本不相信我。哎，莫哥，我们两个肯定是。我想到我们在群里面讲的话，算了，就算了，那个部分跳过去。那个不能讲，那个不能讲。然后，
嗯、对，
我刚想说什么来着？我想说啊，但其实你知道吗？刚刚我在听那个听应格在说那个，就是他的那个作品，就是那个汉字之间的那个空白那个作品的时候，我在想，我靠，你们男的跟我想的真的完全的不一样，因为我还在想，你刚刚说的就是应格想说的是，其实很多东西是不能被别人理解的嘛，是这个意思吗？不能被别人理解，然后你也表达不能完全的把它表达出来，
或者说不能被编码吧，就因为我们现在讨论技术、讨论网络、讨论计算机的这个世界，就很多东西是无法被量化的。然后只能用另外一个层级的一个东西去感受，去感知，对，
但你发现了吗？他其实是很理性的，但是我想的就是哇，这个好伤感啊，就是我在想，
特别无力是吧？感觉
特别，但是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某种程度上你又知道其实是这样的，就是不是说其实没有人能真正的能够去理解另一个人嘛，就是有这样一种很悲观的说法了。但是呢，我觉得好像有的时候其实真的是这样的，就是你要怎么样确定说你表达的东西对方是真的100%接受到了呢？其实你不知道啊。
对啊，你就不是你信息传达出来肯定是递减了嘛，就是你讲出你能说出来是你想的可能80%，比如说等到听别人那儿可能就60%了，然后他再说出去就似是而非了，就这个事情。其实，这个还是你人还是花在沟通上的时间和成本是就非常高的，就是对，无论你用何种方式去传递这个信息，都是
特别
挺高的，我觉得。对对对，
你说以后有没有可能就 AI 能帮我们做这种工作啊？就比如我脑子接个 AI， 他脑子接个 AI 在我们中间。
做。帮你做个转移插管了以后就
其实现在计算机就已经在帮我们做很多事情了，比如说现在咱们三个在三个地方然后做这个沟通，然后其实就中间就有一套很复杂的计算机制和系统，有一个大的企业为咱们服务，然后就帮我们实现了这个功能，
是
我们只需要做的就是说话就行了，
还是
以后这种可能对
更方便吧，会
以后不用说了，以后大家
用脑子沟通但是之前他们跟我说到这个程度，就是如果我们用意念可以交流的话，那个时候 AI 就可以取代人类了，是别人告诉我的，我不知道真的假的。
不是的，其实我们现在要讨论的问题是就是文字的消失，然后就你知道很早以前是没有文字的，然后大家是通过口头语言来说的，然后包括也没有版权的问题，是从那个谁来着，塞万提斯写的那个唐吉诃德之后，然后这小说大卖，然后开始有了这么一个版权的概念，然后但是到了现在互联网的时代，就是我们好多人，你知道豆瓣有一个小组叫什么小组来着，就是他们必须迷音小组，迷音聊天小组，就他们必须得用图片然后才能沟通，然后但凡你写超过两行的字儿，就说哎呀你这个字儿太密了，我都透不过气了，然后就是说我们现在
送图是吧，
对，很大程度上其实已经在用图像，然后用那个就超出符号文字的这种东西在认知这个世界了，就比如说月泉让我去接一下这个 MOG， 我没有见过 MOG， 但是他可以给我一张照片，然后我就直接拿着照片我就能找到人，这个认知上就已经没有文字的存在了。然后在接下来的世界，就是我们传递知识的时候开始用更多的这种图像的形态，用视频，B 站上好多那种讲知识的那种 UP 主，然后我们接收信息就会变得越来越丰富。对，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就是这个丰富度上，就是这个比之前是要有很大的一个差异性了，是吧？就是人现在我觉得 就是你接受信息的这个密度，我觉得也是就是会越来越增加的，就是这种整个对这个信息的负载量来讲的话，我觉得现在都已经人是一个
爆炸了，我觉得好恶心啊，真的，
对，
太恶心了。
这个我有一点说，就刚才岳璇提到一个那个，就是现感觉现在人都在变，然后认识世界的方法都已经不一样了。然后我管这个叫重整化，就我们现在整个世界正在经历一个全方位的重整化。重整化就是 remap， 就是比如说它有这么几个方面，一个是地理位置的重整化，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到石家庄的距离，比如说到那个可能比到上海的距离要远，然后因为去上海可以坐飞机2个小时就行了，去石家庄要坐高铁或者坐车，然后可能要超过2个小时，然后那我们心理上就感觉到这个距离就变远了。然后另外一个是在知识上也在被重整化，以前我们看书的时候，知识它都只是锁定在一本书里，它就某一段跟它上下文的关系会很紧密。然后现在我们有了搜索引擎，一个关键词可以把好几本书里的知识都调集到一起，也就是说知识它与另外一本书里的知识反而关系可能更紧密。对，然后第三就是人际关系之间也在变，然后你不认识你隔壁的人，然后他叫什么姓什么多大你都不知道，但是你现在正在跟一个与你隔着好几千米的一个地方的一个人在，就三个人在聊天，
讨论深刻的哲学问题，就这。
对，然后也就是说，整个世界正在经历一次就是重新划分的一个过程。然后在这个过程里，就是当然我们会断裂很多旧有的价值，但是新的东西即将诞生，
即将产生吧。
所以说我感觉刚才就跟那个岳璇说的一样，我觉得硬核是一个对技术特别特别怎么说呢？特别正向化的一个考虑特别特别多的一个人，我感觉是。但是我是，
他还是很乐观的，我觉得他对很多东西、很多观点的看法还是很乐观的。我是本来可能本身就比较感性，所以很多时候就一下子就悲观了。虽然我也不懂他妈的科技。
你主要是听刚刚那个朋友讲占星的水瓶座那个就
太小了，
考虑水瓶座和占星关系，他那个占星弄不好也是机器算法给他说的不行，
哎呦我太好笑了，真是。你刚才
说什么
来着？对，我觉得其实是每个人认知世界的方法不一样嘛，就每种方法都有它的那个好处，对，它的敏感性。
那最近那个你们俩有什么新活动吗？就是硬核是有一个那个活动是吧？就是
明天没有用啊，我们这节目播不出来好吧。
哦，明天应该播出来。对，还有剪辑。哎，不是还有一个那个演就是演奏会还是什么，那个有一个艺术，我上次看那海报好像有一个活动嘛，那就是明天是吧？还是之后的一个活动。
哦，对，是明天有一个线下的一个活动。
哦，那我们来不及做广告了。
对，是来不及了。哦，我发现就是疫情这段时间，其实我跟很多朋友就是在线上聊天嘛，然后包括也听一些线上的讲座，然后在线上进行一些提问，就是提问什么的，我就发现其实线上的这种方式其实是非常局限的。比如说我们像我们三个人在一起能聊天，这是可行的，但是超过5个人以上的时候，你就只能听一个人在说，然后就丧失了，因为他聊天的时候有一种特别特别，他只有一条线，就特别霸道的这么一个状态。然后尤其是像比如说超过20人的这种讲座的时候，就变成一个人在说了，然后其他的所有的人都变成了就是不可说的不存在的一个，
就没有
那个一个 ID 了。
对啊，我那个
对，然后
我
之前
上课就是这样。
对，我之前特喜欢就是去那种线下的活动，就北京有一个706，然后就聚集好多好多各种各样的人在一起，就在线下讨论的时候，当你听到一个观点， 并不符合你的那个想法的时候，你可以转身离开，或者说你跟旁边的人去聊这个问题，然后它是一个对非常容易建立一个连接的一个方法，但是这些东西在线上都是达不到的，
不可能，要么你就退出去不停。
对，
我经常这样，我就退出去不停，然后假装自己还在，过段时间再进去。
我学生都是这样的，我学生就是当时我前日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我就跟他们上课嘛，就是你会发现有些人是永远就是说他就像死了一样，就是没有任何跟你互动的，还有些就是你会听到早上起来他偶尔就是忘记关那个麦克嘛，就是他应该是然后你就会听到那个玩 Switch 那个声音，喂，他玩塞尔达好像是的。他就会忘记关那个麦克，就这我觉得这个还好，就是他起码还是在这个电脑前面的，有些你根本就不知道在哪儿，就是永远是上线之后就没有任何声音了。问的他也不说话，
太恐怖了。
嗯，是人就真的 ID 了我。
如果那个有收听节目的长沙的朋友，可以那个12月5号的时候去看在我们唱片店佛里登的第二场演出，然后呢这个演出的人叫 KIAN 叫七安，然后呢他也是一个长沙的男生。哎，那个莫哥你听过他的音乐吗？
我没有呢。
就小饼，
我那天看
小饼他们发的
说了。
好，
你再说一遍，就是在长沙的佛里登唱片店。
等一下我在吃蛋黄酥，我操，我先把它嚼。我估计这个录音把我吃的所有的东西都录得可清楚了，太烦了。
可以。
12月5号晚上，在我们在长沙的唱片店佛里登，然后有一场也是长沙的，也是长沙人来长沙演出。然后他平常在上海，然后呢，他这次会演很情绪化、很氛围的一张他的新的 EP， 然后。如果大家对这个叫七安的男生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可以12月5号的时候来看这场演出，然后现场会卖他这次出的磁带。
好的，那就是佛是那个如来佛的佛是吧？
对，
里是里面的里，灯是就是台灯的灯，佛里灯。
对，
唱片店地址你得说一下，
地址是长沙市开福区西园北里36号，然后呢因为我们场地真的太小了，所以我们现场预定是不能够超过30个观众，所以只卖线上票，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等周四，哎，我们这个节目是哪天播来着？下周是吧？
下周，反正肯定在你这个活动之前了。
下周，对对对，因为这个是在不，我是说开票。然后这个开票呢，它是已经开票了，然后大家可以去线上去搜那个怡听音乐，然后去购买这个演出票。
哦，小饼那个是吧？他们做
的。对，我跟你说，小饼他们发的。
好的，好的，好的。行，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很开心，
好的，
那个硬的第一次交流，学到不少东西。
好，
以后我们那个有什么科技项的这种话题，我们欢迎继续。
还有
下去。
哎，我这次想放两首歌，我知道音乐。
好，你说出来。
就放 OPM 呗，第一首，第一个放 OPM， 然后接着放什么？
closer and see? Yes, but.